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继续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能够让真理来到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愿意不单止听，更加愿意来到遵行你的话语，叫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是旧约的箴言第24章28至34节，我们用这几节的经文来到思想我们怎样建立一个安定繁荣的社会。这里讲到有三方面的根基，是一个安定繁荣的社会必须要有的。请听我读完这段的经文。箴言24章28节说，不可无故作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再睡片时，打顿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末世是一个艰难的时代，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提醒弟兄姊妹，圣经特别耶稣基督老祖预言末世非常非常艰难的时代，生活在末世的时代有极大的挑战，不容易面对环境带来给我们的困难，人心险恶所带来的那种困难。所以我们发现现在中国做一个调查关于年轻人的，发现15岁至34岁中国的年轻人头号的杀手不是其他任何的疾病，而是自杀。因为面对一个急变的社会，艰难的时代，特别道德沦落的时代，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都觉得不知道怎样面对，充满了抑郁，充满了失望，充满了难过，最终当他们觉得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走上自杀的道路。这个何等需要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留意的问题。今天时代艰难不在于呢经济有什么困难，政治有什么困难，那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但时代的艰难，圣经告诉我们听，最大的问题呢在于诚信的失落，人不能够互相彼此的照顾，彼此的恩待，我们不懂得怎样殷勤的工作，不知道什么是殷勤工作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社会奔向崩溃。这里用一些负面的一些提醒来到教导我们正面的功课。第28节讲到我们不要作假见证陷害人，即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有诚信的人，讲真话的人，一个忠诚的人，因为时代需要忠诚的人。29节说我们不要报复，我们不要为人怎样 对待我，我们怎样对待他，做一个宽宏大量的人，能够饶恕人，为仇敌祷告，好像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一个宽宏大量的人。社会需要有这样的人去关心一些在困难在痛苦里面的人。然后30至34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殷勤的人，殷勤不等于超越殷勤那个标准。一个社会安定繁荣需要一班人懂得怎样做適切殷勤的工作者。我们从这三方面来思想我们基督徒在这个艰难的世代里面我们所应该有的见证。28节说我们为人要忠诚，不可无故作见证陷害邻舍。无故作见证即是说没有这样的需要，不轮到你，亦都法律上面没有要求你这样作见证，你是去特登去告发人，去自愿的，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人的好处，这里告诉我们为陷害邻舍，为了陷害人，可能你的邻舍曾经陷害过你，我要报复，今次好的机会我要报复，目的为了陷害人， 在以色列的法制里面，见证人是重要的。很多时候没人知道那件事怎么发生，所以需要见证人，亲眼看过的，在当地知道那个情况的这些见证人。所以作假见证在圣经来说是严重的罪来的。作假见证牵涉什么呢？牵涉欺骗。所以下半节说，也不可用嘴欺骗人，假见证用嘴去欺骗人。但是欺骗未必一定用嘴，可以用其他方法，可以用身体的语言诈病，一种的假见证，一种的欺骗，可以用文字来到是欺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作为社会的领袖，无论在上的君王，无论是家庭里面作为父母的，在商界里面作为领袖的，神要求是忠诚，神要求是有诚信。所以当以色列的一个君王叫阿哈，他在王上21章给我们看到，他在撒玛利亚有个王宫，旁边有一个人叫拿伯，这个老百姓有个葡萄园，那你阿哈走去拿伯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将这个葡萄园让给我，我喜欢在皇宫旁边的菜园，那我给回另外一块地给你，或者你要钱我给钱你。拿伯说不行，这个是我祖宗遗留下来的，我要保住它，好好保住它，不给你的。阿哈王呢回到皇宫那处睡在床上面，另一块面对着蒙墙不肯吃东西。皇后耶洗别来到，你做什么事啊？他将事情告诉他，他说你看你几个没用，你是一国之君嘛，为什么被一个老百姓，一个普通老百姓这样虾你呢？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同你解决问题。于是他设计一个阴谋，叫拿伯住个地方的一些长官和长老，说你们找两个不正当的人，那些匪徒出来同你们在一起，然后捉这个拿伯去到审判，说他是亵渎神，说他呢是又不尊重君王，这么大的罪名，然后将他定罪，又用石头将他钉死。他的计谋得以成就，但神非常的愤怒，神藉着以利亚先知，他特别告诉他，你做了这么罪恶的事情，作假见证陷害人，你用你的嘴欺骗人，你有灾难要临到你，不单止临到你，同埋临到你的下一代。神好严厉的斥责他，神好严厉的来到刑罚他，因为他是一个不忠实的君王，用假见证，用他的皇后用假见证陷害 他的邻舍。为什么神那么着重社会里面我们彼此交往要忠诚，特别做领袖的呢？就因为如果没有忠诚的时候，社会就崩溃了，个个都讲假话，个个都互相欺骗，这样的时候我们怎样生存下去呢？我们不能够彼此互相的信任，就没有社会可言了。今天的时代正正是一个充满了虚假，充满了欺骗的世代。我们以为我们的教育发达，我们的科技发达，我们就能够带来社会的安定繁荣，但是我们一而再的从圣经历史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事实啊。科技几发达，经济几发达，教育几发达，但是我们在道德方面是失守的时候，这个社会必定崩溃。几多的文明是因为这样失败，不是因为他们军事能力落后，不是因为他经济失败，而是因为内部那个的属灵和道德上面的腐化。我们常常说美国是现今最强大的国家，科学几发达，在经济是一个最大的强国，在军事是最大的强国，在科学上面是最大的强国。但可惜美国人常常都提醒自己，我们在道德上面沦落了，特别美国教会的人说我们要翻转头了， 唔翻转头嘅时候，我哋冇盼望啦，我哋系奔向灭亡啦。美国人最大嘅问题，现在咧佢哋承认系诚信嘅问题，诚实嘅问题。有个研究喺美国大学生里面做嘅一个调查，发现美国大学生对妈妈所讲嘅说话，有一半系虚假嘅。因为妈妈几伤心啊，几咁辛苦送个仔女去大学读书，系读成咁样嘅。对自己所讲嘅说话，一半都系假嘅。谈恋爱嘅年青人喺美国，佢哋嘅调查话咧，恋人中间谈恋爱嘅人，三分之一佢哋讲嘅说话都系假嘅。结咗婚嘅人，十分之一佢哋所讲嘅说话系假嘅。去到一个地步咧。如果你讲真话，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哇，就是大新闻来的。你说一个社会去到这样的地步，做应该做的事情，讲真话竟然成为大新闻。你没听我提过关于一间食物店啊，那个老板夜晚就来收铺的时候，将所有那天赚到的钱放在一个纸袋里面，但不觉意那个纸袋呢给了个人客，以为是食物来的，给了人客。哇，那个负责人惊到不得了，损失真是重大，因为赚的钱冚唪都不见了。但这个拿了袋钱而不是食物的人客回来，将这袋钱给他，哇，他快点要找记者来，记者招待会，哇，这个人这么诚实，我们经验这么诚实，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而已，不值得夸奖的，不值得标榜的。上次我在这处都提到美国一个中学生打球的时候，他诚实说我是完场时间过了我才射入个球，竟然成为全国的大新闻，总统都写信，亲笔写信去夸奖这个年轻人。我们会觉得这个代表了一个社会道德沦落到一个地步呢，令人可怕，是不是？你做应该做的事，不应该夸奖的，好像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所说的，一个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是不需要别人的夸奖的。我们同意这件事啊。你早上问一个人，喂，你今次有没有洗面刷牙？有，哇，大新闻啊，夸奖他，不需要的，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而已。有基督徒来讲，哇，他说我个个礼拜回去崇拜，我日日有读圣经祈祷，哇，我们夸奖他，不需要的，这个是应该做的事嘛，基督徒最基本的事嘛，无需要写文章夸奖他的。但我们生活一个极端虚荒充满欺骗充满虚假的世代，所以我们要从小的时候训练我们的学生做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学校里面作弊的学生需要严严的惩罚，因为这个是严重的事情，抄功课作弊，等他毕业的时候你没有处理这些问题，毕业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买张假的文凭去找工作做啦。他出去那些大机构做研究的时候，科学研究的时候，他可以用假的数据。不断我们听到有这样的新闻，是吗？我们说科学是最准确的了，科学是最客观的了，是最可靠的，原来呢是假的数据来的。做生意卖假货，明知有害的都卖给人吃，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真的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我们可以吃得的。如果个社会去到这样丧失诚信，彼此欺骗的时候，这个社会实在落在极大的危机里面。那么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传媒是不可靠的，我们是靠传媒给我们有正确关于世界的情况的消息，但是传媒都不可靠，那些新闻是假的，有些记者去制作一些事件出来，然后你自己写或者要赚钱，真是可怜，是吗？ 传媒唔可靠，连教科书都唔可靠，呢个先至系可怕。日本竟然可以系喺教科书里面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嘅事实。如果教科书唔可靠，我哋嘅下一代点样知道咩系真咩系假嘅呢？历史嘅事实都可以歪曲嘅时候，我哋觉得实在呢个时代嗰、那个虚假同埋彼此虚骗去到一个极端嘅地步。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哋常常咧喺历史嘅书里面听到睇到，之所以能够击败轴心国，就是因为盟国，特别是英国呢、这个美国呢、这个联军咧，特别是诺曼底之役决定性嘅战役咧，击败德国同埋意大利呢轴心国。但系依家嘅历史又话我听到唔系，即系最关键性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够战胜轴心国，原来系苏联佢哋嘅功劳系比较大啲。咁究竟历史嘅事实喺边度咧？因为我哋所电视所睇到嘅新闻、报纸所睇到嘅消息、历史书俾我哋睇到嘅，都唔系事实。咁我问你，我哋究竟呢个世代里边，我哋可以信啲乜嘢咧？参政嘅人所讲嘅都是不可靠的，那这个社会还有没有什么盼望呢？这个道德崩溃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盼望的社会。所以我们何等在今天的时代里面，特别基督徒，我们起来做一个诚信可靠的人。诚信可靠的人怎样做呢？耶稣基督说很简单的，你说的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是咁简单啫嘛。如果你再多讲咧，耶稣话就系出于那恶者，就系魔鬼撒旦。耶稣点解要讲得咁严重？但其实又咁简单咧，就因为当时嘅人将讲真话嘅事情搞到太过复杂啦，复杂到嘅地步咧，如果要同人哋讲嘢，嗱今次系真嘅，真嘅咧都系发现系假嘅。我今次唔单止系真嘅，我仲发誓。只有神发誓，只有圣殿发誓，只有个头发誓，只有个地发誓，只有个天发誓，我发过誓呢个是真的。但指住咁多嘢发誓，结果发现都唔系真嘅。所以结果嗰啲律法师就好啦，我哋将发誓分开两类啦。如果你指住神发誓咧，呢、这个就唔可以系假嘅，因为你指住神啊嘛，牵涉到神啊嘛。但你指住圣殿啊，指住个头啊，指住天啊，指住地啊，嗰啲咧。就可以是假的。哇，这样一分的时候就更加混乱了。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耶稣教导他们讲说话只有一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再多讲。最多讲呢就出于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是那位知道很清楚什么是真理，但是歪曲真理，隐藏真理。所以任何说谎、讲大话，都是出于魔鬼撒旦，就是魔鬼撒旦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容易是犯这些罪。人家请我们吃东西，哎呀，你不好了，不用了，其实自己很想。哎呀，大伦，好了，来吧。多讲，不用多讲。人家请你担任一个职份，哇，心里面好兴奋，但口里面呢唔得嘅，我唔得嘅，嗰个人先得㗎，你请佢啦。有人哎哎一大轮，又好啦，我应承就威荣啲啦。人哋三请四请我先出嚟做嘢，几咁威荣，其实心里面一早就觉得好好欢喜嘅。咁样就係唔诚实，咁简单。以弗所书第四章提醒我哋，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讲实话，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为什么要做邻舍？在个社会里面彼此交往要讲实话呢，要讲真话呢，因为我们是彼此为肢体嘛。如果那只手握那只脚，那个脑所讲的那只脚又不照行，彼此互相欺骗，你说这个身体还有没有用呢？ 瘫痪的，瘫痪就是这么简单。你看你的身体上面的器官肢体可不可以互相欺骗呢？不得的。可不可以互相讲大话呢？你的身体失去作用。希伯来书十三章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真道而行。愿这个成为我们做人的座右铭，我们愿意凡事按真理正道而行，就是一个有诚信的人。如果不是的时候，这个社会何等的严重。耶稣基督很憎恶那些没有诚实的人。如果你没有诚实的人，有很多时候是装作一个好人，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耶稣骂他们骂得最紧要，因为他们假冒为善，明明那样东西是不好的，自己做一样不好的，用一些很熟灵的东西来包装它，成为很好看的，这个更加大罪。明明做错事了，还要包装它成为很好看的。明明不喜欢自己的父母，奉养父母的钱不给过他，这样你不得的嘛，你做个宗教领袖憎父母不奉养父母，那怎么可以做领袖啊？包装他咯，我将这笔钱拿去圣殿那处奉献给神，神比你大嘛，所以没人好讲啊。包装得多美丽，这样的虚假，这样的欺骗，耶稣斥责得很厉害。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人不诚实讲大话，很多的虚谎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自私，因为自我。譬如法利赛人，我们研究下他们的行为的时候，发现他们那种的假冒为善，那种的虚假从哪里开始呢？自私自利，喜欢炫耀自己，喜欢夸耀自己，在那里开始。当他们喜欢夸耀自己的时候，喜欢炫耀自己的时候，他们要低贬别人，成日闹人，最不喜欢就是耶稣，不喜欢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他们祈祷的时候都不是向神祈祷，是向神夸耀自己，向周围的人夸耀自己。在圣殿里面祈祷的时候，神啊，我呢又不勒索，我呢又没有不义的事情，我呢又没有犯奸淫的罪，我又不是好像个税吏一样低贬人家，我不是好像个税吏一样，我做很多好事的，我每个礼拜禁食两次，我又十一奉献。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罪没犯，但有犯的那些他又不说。没错，他是禁食，是十分之一奉献，是好事，但是很多坏事他又不说，很多好事他没做他又不说，只是懂得夸奖自己，推销自己。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商业界就说你应该推销自己，你不推销自己呢，你是一个追不上潮流的人。但是神的教导却不是这样。当我们看见一个人一出来讲话的时候，就讲自己的事，夸奖自己，将自己的威水史呢，好像怕人家不知道一样，这样的人要很小心。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慢慢就变成夸大了，喜欢炫耀自己的人不单止低贬别人，而且呢喜欢是夸大自己所做的事。美国一个很大的异端的教派，其中一个他们的长老，他们的领袖又写书又成日出来讲话，就讲到他怎样是参加美国最出色的这个以前呢棒球队的时候，他成为那个棒球队的队员的时候呢，他怎样威水，又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参战在前线那时候怎样帮助那些的受伤的士兵，怎样拥抱着这些的受伤的士兵，保护他们，包扎他们的伤口。但后来被人发现呢，全部是假的，都没有这些事的。他说不要紧啊，这个只不过呢是用来到是带出个真理来的啫，一个真正，一个真正的传道人，是讲神的真理， 不是讲自己的威水史，但我们看见这个异端邪教没什么真理好讲，就讲自己的威水史，越讲越离谱。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充满虚假的时代，我们做一个堂堂正正一个正直的人，为人有忠诚，能够荣耀神的名。我们看社会的安定繁荣需要第二条的根基。第十九节说，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二十八和二十九节都有密切的关系。二十九节讲到这个人呢，他的道德标准是怎样，讲到他为人的原则是怎样。他说人怎样待我，这个基本原则来的，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人对我不好呢我就不放过他。但他是从负面，只是从负面来到讲，人怎样待我，我又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只是讲到报复。这样的人是一个很小气的人。第一，我们发现这样的人做人很小气，这样的人往往是人家对他有一百件恩惠的事临到他身上，他没有感恩的，一百件对他好的事情他没有感恩，但到了一百零一件小小得罪他呢，他忘记了那一百件人家对他的好处，就只是执着人家对他第一百零一件的事情呢，来到是抽胜这个人处理这个。耶稣基督都讲那个不好的仆人，他的君王他争了一千万的银子，那个君王好了一笔勾销赦免了他，出去的时候他忘记了他所领受的大恩惠，见到个同事呢争他十两银子那么少，抽惩他打他将他放在监狱里面。这个王几那么嬲，一个小气的人，人家怎样对我我怎样对他，他对我不住我就抽惩他，这样的人是很自私的，也是很被动的。这样的人最高的道德标准在他生活上是什么呢？我不害人，我不侵犯人，但是如果有人对我不住的时候，我会报复，我会追讨到底，这个是他的做人的原则。多少今天的人都是揸住这个原则做人，拿去张报纸的时候，哇又这个人犯奸淫的罪，这个呢又贪污，这个呢又打劫，这个又伤人，这个呢又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越看的时候呢心里面呢越高兴，哇我就不是这些人了，我不害人，我做好我的本分。二十九节所讲的这个人，他的人生的座右铭，我不害人，我不得罪人，但人得罪我的时候呢我不放过他。人这种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道德标准来的。耶稣基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不是告诉我们，如果好像二十九节这个人所讲的，二十九节这个人呢是那个祭司和利未人的道德标准来的，见到人家受伤啊，只是想到那个贼几咁可恶，那个贼几咁冇良心。但耶稣问，当你冇帮助呢个受伤嘅，你比那个盗贼呢打伤人嘅贼呢更加冇良心。我哋冇諗呢样嘢，那个祭司话我係好人啊，我都冇打伤人，利未人话我係好人啊，我冇伤害人，以为冇伤害人冇害人我哋就是一个好人。神的标准不是这样，神的要求不是这样，神的要求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标准，超过别人所应该得的，去帮助人，去建立人，做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不是为人得罪我就报复。耶稣没有这样教导，耶稣人得罪你的时候成为你的仇敌嘛，你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将好处带给他， 唔容易嘅标准，但呢个正系今日时代所需要嘅，建立一个安定繁荣嘅社会所需要嘅。我哋睇一个社会嘅时候，可以睇两种人，睇边种人多啲？一种系国家自扫门前雪，佢嘅道德标准就是29节呢个道德标准，我做好我本分，我冇害人，咁我就系好人。人哋有咩事呢？唔关我事。祭司嘅道德标准，利未人嘅道德标准。如果呢个社会充满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咁嘅思想，国家自扫门前雪嘅思想，呢个社会有问题。但另外一种人呢，就好似主耶稣基督一样，到处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好似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佢系我嘅仇人，但唔紧要，佢有需要，放下自己嘅工作，俾时间，俾钱财，嚟到系医治呢个受伤嘅人，系佢嘅仇人。弟兄姊妹，今日社会需要咁嘅人啊！有人受伤，行开啲啦，唔好一阵咧，搵啲事自己咧嚟到麻烦。啊，人哋有问题咧，呢个朋友远离佢啦，唔系第时咧，我有好多麻烦。如果呢个社会太多啲人，而肯好似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嘅人系少嘅时候，呢个社会有问题。我哋感谢神，我哋嘅神是一个宽宏大量嘅神。当我哋得罪佢、顶撞佢嘅时候，佢竟然爱我哋到一个地步，将佢独生嘅儿子赐过俾我哋，为我哋嘅罪钉身十字架。耶稣嚟到世上，唔系话你哋嚟揾我啦，而系到处去寻找一啲有需要嘅人，将神嘅爱、神嘅真理、神嘅医治嚟到俾过呢啲咁嘅人。呢个系今日教会嘅榜样。所以我哋话，我哋有一个嘅福利嘅事工系唔足够嘅。我哋有福利金，你要咧嚟申请，唔系。耶稣基督唔系咁样，耶稣出去见到有需要嘅人，耶稣帮助佢，解决佢嘅困难。我哋嘅神系一个宽宏大量嘅人，佢要求我哋属佢嘅人，我哋要舍己，天天背起我哋嘅十字架，跟随我哋嘅主。今日嘅社会需要基督徒有咁嘅见证，唔好净系话我做好我本分，我唔得闲理其他啲事情。呢个系祭司利未人嘅生活标准，唔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生活标准。如果社会太多国家自扫门前雪嘅人嘅时候，进一步会变成点呢？弱肉强食咯。社会慢慢就变成一个所谓的动物农庄，社会变成一样大森林。这个耶稣基督所预言的末世的时候，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不懂得关心别人，没有了爱心，没有了对别人的关怀，互相的陷害，彼此的恨恶，你踩我，我踩你，不是彼此互相的建立。这样的社会是奔向灭亡的社会，是没有盼望的社会。何等需要基督徒起来做盐做光，将神的爱这种宽宏大量的做人的原则实践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叫神的名得到荣耀，社会建立的根基。我们看第三方面，安定繁荣的社会需要什么呢？三十节到三十四节说需要一班懂得殷勤工作的人。这个的老师，他将他自己所观察到的告诉我们。三十节说，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哇，发现这么多荆棘的，这么多的野草的，又发现那个围墙呢冧咗都冇人嚟到系修理翻好佢。见到嘅时候，我哋就谂啊，唔好好似呢个人一样， 好似呢个人一样嘅时候，我有问题，别人有问题，社会会有问题。再睡骗事，打盹骗事，抱着手躺卧骗事，再继续叹世界嘅时候，顾住自己享受嘅时候，贫穷就如强盗嚟到啊！强盗同埋呢个嘅懒惰有咩关系呢？强盗懒惰冇分别，强盗要抢你啲钱，懒惰呢将你有嘅夺去。你嘅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拿兵器攞武器嘅揸住把枪，系要抢你啲嘢。呢度话俾我哋听，懒惰乃是丰盛生命的强盗来的。神愿意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灵性的丰盛，肉体的丰盛，生活上面各方面的丰盛。神是口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懒惰成为夺去我们丰盛生命的强盗。我们要研究一下，就是这个懒惰的人为什么他会懒惰呢？有原因的。第三十节说，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他懒惰因为他无知，因为他没有智慧。今天的讲法，他没有脑，他懒惰因为他不懂想东西，他想不通，他想错了，缺乏智慧。他无知第一呢，就是他不知道做事要全面性，做一半。你估呢个人冇灌溉耕耘咩？系咪完全冇嘢做啊？唔系，完全冇嘢做就唔可以叫做佢嘅田地啦，完全冇嘢做就唔可以叫佢葡萄园啦。最得闲到佢都有啲葡萄喺嗰度，种咗啲葡萄。最得闲到佢都灌溉耕耘，只不过佢冇脑啊，做嘢做一半，以为话诶最紧要灌溉耕耘，就冇谂到原来防范敌人咧都系重要嘅。有荆棘有野草会侵蚀的嘛，围墙不修理好呢，野兽会入来又会侵蚀的嘛。你觉得那些不重要。懒惰人很多时候的失败就是不知轻重，不以为防范的重要，不知道做好我们工作还需要保险。你看看圣经一而再教导这件事，我们要为将来有好的保险，好的打算。箴言第六章说，你看看蚂蚁，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你看看蚂蚁，你都懂得在夏天的时候积聚谷物，积聚他们的食物，为了将来冬天的时候有得吃。耶稣更加用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强调这件事。不义管家做很多事都不对的，耶稣说他做一件事最得闲是好事，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懂得为将来打算。做了坏事，主人我要辞退你，他说惨了，主人要辞退我，那去乞食会没面子的，我又没有力呢去锄地，那怎么办呢？就用一些不好的方法结交一些朋友，等他将来被主恩辞退的时候都有很多朋友可以帮到他。懂为将来来到打算。但这个懒惰的人，他的懒惰就是因为他愚蠢，做事做到一半没想到其他那半都是重要的。我们都可以想象到这个懒惰的人，他的无知第二方面就是因为他以为，我不做第二个会做的，我不做我的兄弟做啊，我不做呢，我父母会帮我做的。几多人懒惰就是因为这样，父母积存这么多钱没问题，他为我做的，什么都将来父母为我打算，我今天不用做那么多事，我不做我的兄弟都应该做的。我们以为呢，我不做人家会做，可能这个无知的懒惰人都是这样。就好像那个八岁的小孩子，一次早朝头早见妈妈在厨房处煮早餐，在那煎蛋。他说，妈妈妈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看你答不答得到的。妈妈你问啊。他说，你 知唔知道你点样可以唔打烂个鸡蛋壳，而可以食到蛋壳里面嘅蛋呢？呢、这个妈妈谂谂一大轮，我唔知道。你咁叻，你话我听点样咧？八岁十蚊就话好容易嘅啫，妈妈叫第二个人帮你打烂个蛋壳咪得咯。咁又真系喎，好多时候我哋就好似呢个八岁十蚊就好容易啫，我唔做第二个会做啊。所以难怪今日发现嘅原则，无论喺咩企业啊、咩机构里面，真系做嘢嘅人25%。可靠能够是做到工作的20%的人，其他人都是我不做，其他人可以做，他们会做的。懒惰人，这个是懒惰无知。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对不准那个标准，神的标准全面性地做，你又要灌溉耕耘，但你又要防范，他对不准那个标准。就好似个攞1000银子个仆人，攞咗嗰啲钱埋藏喺地下嗰处，主因要佢做生意啊嘛，佢都做咗少少啊，即系保存住啲钱，冇损失啊，佢好欢喜啊，最得闲到我都冇损失你啲钱啦、啊，佢啲钱埋藏喺地下嗰处，可能做其他好多嘢都唔定，但当佢冇做主因吩咐佢做嘅事情嘅时候。主恩回来的时候，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问这件事，神拯救了我，要我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他做什么呢？对不准这件事的时候，答不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做什么都好，可能都是枉费功夫，都成为神所斥责的又懒又恶的仆人。如果神要你做一个宣教士，你说不用了神啊，我很有智慧做生意的，我可以做生意赚很多钱，用很多钱去做宣教工作，你真的做得到，做生意很厉害，赚很多钱，捐很多钱去做宣教，但是神仍然会说你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因为神的原意要你做宣教士嘛。但是反过来，如果神的原意要你做生意，你走到去做宣教士，你在宣教工场做得多好都好，你都是一个失败懒惰的人，就是这么简单。懒惰因为没有智慧，不对得准那个目标。我们看这个人的懒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33节，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那就论尽了。即是说这个人的懒惰，因为他不肯付代价，因为他只是贪求自己的享受，睡耐啲咧，享受多少少，休息咧，我咁攰咧。懒惰人系自私，只求自己一时嘅享受。所以我哋发现嗰啲嘅懒惰嘅人都系好识享受嘅人，好识叹世界嘅人，佢哋唔会悭俭。反而嗰啲发达嘅人咧，好多时候佢哋好悭俭。这个可能是他们发达的原因。但神的原则呢很简单，多付出多得着，少付出少得着，没付出呢没得着。第34节提醒我们，懒惰是生命的盗贼来的，神是赐丰盛生命给我们的，但是懒惰叫我们丰盛的生命被剥夺。但讲到懒惰的时候，我们都要留意神有一定那个的殷勤工作那个的标准，当我们超越神的标准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失败的人，当我们超越神那个勤劳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成为另类的那个的懒惰的人。所以对准神的标准，做一个勤劳的人是重要的。郭培你告诉我们，过分的劳碌带来对别人的伤害，那个意思就是这样。神要我们勤劳，但不是过分的勤劳，神要我们殷勤，但不是过分的殷勤。什么是过分的？ 都是不好的。今天的社会是怎样呢？朝九晚五，这个不足够。我们的工作文化去到一个地步，朝早八点钟上班，可能到夜晚十一二点才放工。间间公司都是这样，各个机构都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是被逼的，过分的勤劳，有些是自愿的，因为他有工作狂，他是一个 workaholic 来的，过分的勤劳是自愿的，有些是被逼的。但无论是被逼无论是自愿的，这种工作文化个陪你告诉我们，都会带来对别人的损害。当你过分的忙碌的时候，你不能够注意到你周围的人的需要。过分的忙碌叫我们没有时间写一张很简单的字条去安慰，去鼓励，去用爱心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当第二个人需要有人成为他倾诉的对象的时候，你太过忙碌，没有时间聆听他的倾诉。那个可能是你的配偶来的，可能是你的儿女来的，哎，我不得闲，你找第二个讲了，带来生命的伤害。因为我们过分的勤劳，不是勤劳，是过分的勤劳。怎样改变这种工作文化呢？需要政府，需要我们做商业领袖的人在神的面前检讨，这种过分的勤劳对社会是不好的。郭培你所说的话，过分勤劳伤害别人，我们可以加多一句，过分勤劳不单止伤害别人，更加伤害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同神的关系。没有时间做我们应该做的灵修，没有时间给我们回去敬拜神，没有时间给我们传福音，破坏了我们同神的关系。所以我们都要相信一样东西，当我们在这个这么过分勤劳的社会里面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是侍奉神的说话，Oswald Chambers 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做神的工作，包括你是家庭主妇，或者你是有你的职业和你的侍奉，我们常常说我们不会因为过分的忙碌而耗尽的，而 burn out。 说做神的工作不可能耗尽，我们耗尽是因为我们用自己方法去做神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加多一句，我们在工作上面耗尽，精神崩溃，因为我们用自己方法做神的工作，同时呢，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去做神的工作。神的标准很简单，你要忠心，就是神摆在你面前的机会，给你身体的力量有多少，你完全摆上，尽了你的能力。你说尽了能力之后我都不合格、啊、尽了能力之后呢，老板都不满意、啊，但记得神满意，神接收了，神接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神要求管家是要忠心，我尽了我的能力。记得一样东西，当我们去到我们的尽头的时候，是神的开始。我们经常听见这个说话是很对的。为什么我们做神的工作不会崩溃呢？如果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事业是侍奉神的时候不会崩溃呢？就是因为当我们去到尽头的时候，神啊，这个是你的，神接手，神 take over， 有什么困难的，有什么做不到的，他是神来的，使得我们这么担心的。你有没有听过我讲关于这个司徒德的一个见证，他在澳洲讲到大学生的报道会，讲了几晚之后呢，最后那晚伤风感冒，喉咙出不到声，揸着个咪放到好近，每一句呢都好辛苦咁样接出嚟，都系听得唔好。讲完之后呢，佢有好大嘅挫败感。但系之后佢去澳洲，好多人话俾佢听，嗰次嘅聚会对佢哋特别有帮助。 可能因为他太细声讲得不好，你人特别留心听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当他去到他尽头，他完全摆上，去到他尽头的时候，神接过手，神完成他不能够完成的工作。做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如果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工作是为神而做的，以神的标准、勤劳的标准，我们一定不会耗尽，一定不会精神崩溃，因为我们尽了我们的能力。神要求跟随他的人是要忠心。今天社会需要勤劳的人，但社会不需要过分勤劳的人，过分勤劳伤害别人，伤害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天父我们的神，求你恩待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给我们有清楚的眼光，有真理圣灵给我们亮光，看到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个社会里面有美好的见证，帮助我们为人要忠诚，待人我们要宽宏大量，更加帮助我们殷勤工作，但不是过分的辛劳的工作。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